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地平案，第一序分，第二三脉分，第三加分，第四起分，第五本分，第六请分，这六分都讲过了，现在是要讲第七说分。经文在第三十九页，第三十九页的长文开始啊。说分呢，就是金刚藏菩萨正说明实地的意义，叫做说分。那么既然有实地，就是顺着这十个项目啊，分为十端。是第一，先讲欢喜地；第二是离垢地；第三发光地；第四宴会地；第五难胜地；第六现前地；第七远行地；第八不动地；第九善慧地；第十法缘地啊。那么这十地说分有这十地啊，就是分为这十端。第一就先讲欢喜地，初地第一地就是欢喜地啊。如果按照清凉国师的大书里面的解释，要讲说分之前，它也有三段：第一是来意，第二是名，第三是文，就解释这个实地的文字。那么然后实地一地一地解释的时候啊，初地欢喜地它有七段的说明：第一是来意，第二是释名，第三是断障，第四是正离，第五成行，第六得果，第七才是释文，解释经文的文字。那么也就是说直说初地啊，经文没讲之前，前面有六段的弦论啊，有六段的弦论。现在我们都得把前面的六段弦论啊，把它略掉。假如能看书抄的人，自己去看清凉国师的书抄求了解啊。那我们现在只能顺着文字来做解释啊，一开头就是要解释经文啊，不把前面的那个六段的弦论啊一一说明，因为那个文字很多，理论有的很深奥，初地的文字我们有些人根本没看过，现在要听了才开始看。那么因此如果经文没讲之前讲那些弦论呢，我相信大家都会莫名其妙，能听懂的恐怕少之又少。那么因此就把前面的六段弦论呢把它简略掉不是说重要不重要的问题，而是我们初学的人呢经文的文字还不了解，要求了解前面的那些道理是很困难的那么因此啊，我们一开头就解释经文啊。初地欢喜地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书本的经文啊，按照这个文字的题材啊，把它分成两段，就是经文有长文有重诵 那么按照这个长文重诵啊，这个文体不同的情况，前面长文是散文体，后边重诵是论文体，那么就释文下面就分两段，第一长文或者是长行的文字啊，第二重诵长文呢，从现在的这个第三十九页，佛子若有众生身重善根，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后边的第八十七页，有没有看没关系了哦，就先把这个页数啊翻一翻也好嘛啊、哦、第八十四页，从现在的三十九页到后边的八十四页，到八十四页的哪由他劫不能速之，到这里为止，这是长文长行的文字，属于散文体。那么从儿时金刚藏菩萨欲重玄其意而说颂曰，后边一直到全文完毕就是重诵，重复用句诵的方式啊，把这个前面的欢喜地的道理啊重说一遍，所以叫做重诵。那么顺着文字，我们就先讲长文，前面的长行文字。长行的文字啊，我们现在的解释，把它按照它的道理呀、啊，内容的道理，分成两段。第一，明地法，说明初地的法门的内容的道理，明地法。第二，明帝国，结国的国，说明欢喜地能入欢喜地以后的那个妙用的结果。所以长文分两段，第一是明帝法，第二明帝国。明帝法的经文从现在这个三十九页开始，一直到后边到第八十页，到第八十页的第四行，初地入菩萨初地门，广说这有无量无边百千无生期差别事，这是明地法。接下去那个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持初地，多作阎浮提王以下，到长文完毕，那是第二明地国，说明初地成就之后的结果，叫做明地国。长文就分这两段，第一明帝法，第二明帝国。现在先讲明帝法，说明这个初地法门呢，它的内容。明帝法，帝法分两段，第一是广明，第二是总结。先详细说明，详细说明地法的道理，然后总结前文，所以两段，第一是广明，第二总结。广明就从这个三十九页开始，就是刚才的第八十页，第八十页的第二行，乃至去入如来之地，第二行，乃至去入如来之地，到这里为止是广明，广义说明初地的这个法门。那么从八十页的第二行的佛子 是名略说菩萨摩诃萨入菩萨出地门，广说这有无量无边百千二生其差别是。这两行多的文字啊，就是总结，总结这个地法的意义，叫做总结。就是明地法当中有这两段，第一是广明，第二是总结。总结只有两行多的文字，就在80页的后边。现在就讲广明。第一段广明，广明详细说明出地法门的内容，分三段。第一，明入心，入出入的入，明入心，说明能入出地的修行的心，怎么样子修行才能去证于出地？所以第一段是明入心。明入心的经文从现在的39页开始到第47页，到第47页的第4行，远离金布某数毛数等事。菩萨如是远离金布毛数等事，到这里为止就是明入心，能入出地之心。第二啊，明住地心，住在出地，住在出地之心，明住地心。第二说明住地心的文字多了，就是从刚才的这个第47页第4行的佛指此菩萨以大悲为首，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第71页，第71页后边算来第2行，供养诸佛依教修行。第71页后边算来第2行，供养诸佛依教修行，到这里为止就是明住地心。说明成就出地的心，叫做明住地心。就是从71页的后边算第2行，佛指菩萨住持欢喜地仪以下，到刚才的第80页广明的文字完，那是第3段，广明的第3段，明出心，出超出的出，出入的出。那么就是明地法的广明文字当中啊，有入心，有住心，有出心，月入住出3个阶段呢，来说明这个经文的内容。因为菩萨证入出地，怎么样子能够证入？那是说明入心。证入出地以后，出地的境界如何？住在出地的出地境界如何？那是明住心，住地之心，住在出地之心，所以叫做明住地心。也可以叫做简称明住心，也就是说正说明出地了，正说明出地成就之后的境界。那么第3就是已经出地成就了，那么他的出地之后的境界如何？所以第3名初心，实地，每一地都有这个三段，每一地的地法都有这个三段，每一地都有入心、住地心、出心，必定有这三段。那么现在就先讲第1。明入心，说明能入出地之心。有2段，第1是明住分，住这个人字旁的住第1是明住心，明住分， 啊，就是分就是类了，说明这个入住的这一份的道理，叫做民住分。第二叫做是民分，解释欢喜地的名目，解释欢喜地的名目叫做是民分。那么就是说民入心有两段，第一民住分，第二是民分，解释初地之名叫做是民分。民住分的经文从现在的39页开始到第42页，到第42页就是两页翻过来就是了，到第42页的第四行，于如来种中决定当得无上菩提，就是民住分。菩萨住如是法，民住菩萨欢喜地以下，到入心完毕47页为止，那就是是名分。是名分解释初欢喜地的名目。那个清凉国师的大书里面前面的六段弦论呢、里面也有释名啊，实际上经文这里面就有释名分了啊，所以前面那个六段的文字啊，六段的弦论虽然没有说，实际上经文里面都有的了，都是在经文里面呢提前先说了，提前先说它的内容，不过那是总合起来说的，不是解释文字，所以叫做弦论啊。在唐朝清凉国师那个时候，他讲经可以这样子，因为听讲的人多数都是啊听华严，华严就已经很熟了，当然实地也是很熟了，要听经文之前他要先听那个弦论啊，那个提纲挈领的文字，那个说明他们会觉得特别有味儿，那个味道特别浓厚啊。那么因此在那个时候的人听经啊，他喜欢听那个提前的弦论的，因为他们听的人差不多经文都是滚瓜烂熟的了，他自己都会讲的这一类的这个学者很多啊，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一套提不出弦论来，单是消文单讲文字啊，他们觉得淡而无味啊，觉得好像喝白开水一样啊，没有味道。像这个喝茶叶茶惯的人，他不喜欢喝那个白开水，他喝到那个白开水啊，他就是觉得淡而无味啊，没有味道。那么最起码有茶叶泡过之后就有茶的颜色也好啊，那喝茶的人就有这种的习气啊。那么这个当时听经的人呢，他们都是对于教理都有相当的深入啊，所以他喜欢听那个提前显论啊，文字前面的解释提要的论调，他最喜欢的了，他听起来最能入神的。那么至于解释文字啊，简单的水面浮过就可以了。我们不行，因为大家从来不喝茶呀，一喝了晚上睡不着觉，所以都喜欢喝白开水的，大家觉得白开水蛮甜的了，所以我们不能把前面的那个弦论搬出来，只好啊顺住文字做消文解释啊。那么现在就先讲第一的名住分啊，名入心有两段吗？第一名住分，第二是名分。我是重复的很多了，重复了又再重复啊，因为这个好像叫幼稚园一样，波波摩佛啊 ，I U O 啊，就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慢慢来学习啊。那么不多重复几遍了。如果是要想要做笔记，有的时候只讲一次 哎，一不小心他跑过去了，那么甚至如果稍微快一点的字还没听清楚就没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做笔记，这个苦头恐怕在座诸位也许都没有吃过，我是吃过这个苦头的。我在20岁的时候听兵中法师讲经啊，他最不喜欢讲的重复啊，话一句就是一句啊，这句话如果你不注意听，没有听好啊，没有第二次，没有重来的，很不容易找到他的重复的句子。他在讲的时候啊，好像是不能多一个字不能少一个字的方式，那你听的时候啊，那你的脑子最起码要有像录音带那一种的功夫啊，才有办法笔记，否则等到你想下笔写的时候，他已经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一句没写好他已经讲了十几句了，那你怎么办了？那根本就没有办法做笔记啊。我吃过这个苦头啊，所以我讲的时候我就喜欢重复了，我想利益这个初学的人啊做笔记。可是有些老修啊，他就听到我这个一再重复，他不高兴啊，太啰嗦了，那么重复，重复那么多做什么，好像大波若一样那么但是我这个习惯已经学成了，要改也很难，就是喜欢重复啊。那么现在讲名注分的经文两段呢，第一，别显注法，分别显示入注的法门的道理，别显注法；第二，结注入位，总结这个入注的意义，能入以这个初地的位置，叫做结注入位，总结上文啊，这个入注问的啊。这个入问的那个意义的注的道理啊，能够入于初地的结位啊，就是第一段别显注法，第二结注入微啊。那么别显注法的经文从39页开始到41页的最后一行啊，究竟如虚空尽未来际，到此为止。哎，不是啊，还有哎，到此42才对，我看跳走了，应当是到42页啊，因为它有四段文，别显注法有四段文呢，到第42页，决定当的无上菩提，第四行的决定当的无上菩提，到这里为止，就是别显注法的四段文的文字。那么菩萨住如是法，名住菩萨欢喜地，那么以不动相应故，这一段呢是结住入位的文字，是名分是应当是从佛子菩萨住欢喜地以下才是是名分，就在第42页。现在先讲别显住法，有四段啊，经文内容啊有四段的意义。第一，名所依的身，身体的身，名所依身；第二，名所为意，意义的意；第三，名所为因，因果的因；第四，显得位相，显示得入初地之位的这个相状啊，显得位相，就是别显住法有这四段。第一，名所依的身，所依靠的身，名所依身；第二，名所为意，所为的意义啊；第三，名所为的因，因果的因，名所为因；第四，显得位相，显示得到这个入初地的位的这个现象。经文从佛子若有众生啊，现在看着第一段文啊，佛子若有众生身重善根，善修诸行，善集处助道，善供养诸佛，善集白净法，为善知识善摄， 善清净身心，立广大志，深广大节，慈悲现前。这一段文呢，就是第一，民所依身，身体的身，民所依身。啊，第二为求佛治故，为求佛治故以下，一直到第四十一页的第一行，转大法轮无所畏故，佛子菩萨其如是心，这是第二段民所为义，所为的意义。接下去的一大悲为首，智慧正上，到就是四十一页的最后一行，究竟如虚空，敬畏来际，这是第三民所为的因，所为因就是修因。第四显得位相，就从第四十页最后的一行，那个佛子菩萨始万如是心，这个地方开始，到四十二页的第四行，决定当的无上菩提为止，这是第四显得位相。很麻烦哦，不要怕烦哦，怕烦就没有办法听下去哦。我只是分科就已经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要差不多了。不这样子分，不叫做讲经呢。单单顺着文字消文的话，念文字啊，把它翻成白话，我想在座有很多都能自己可以这样做了，用不着我再讲。那么我们讲的时候，最起码这个文字的提纲，每一段文的提纲，它的重要的重点呢，要能够表现出来，那就是科判，从母科到子科。那么这个明入心的明住分，别显住法，这四段文就把这个别显住法要入粗地，要证入粗地的道理呀，这一段文就说得很清楚了。文字不多，道理可很多啊，里面含的意义很多啊，要花很多时间来讲啊，否则没有办法把这个道理说清楚。所以现在要解释这个经文呢、就是刚才念的佛子若由众生生众善根这一段文，一直到慈悲现前，这几句话两行多的文字而已，三行多的文字，这个三行多，三行差不多三行半吧，三行半的文字啊，恐怕一次讲不完，里面含的道理一次是讲不完的。这里科判叫做民所依的身体的身，民所依身，为什么用这个名称呢？本来啊，清凉国师的大书里面，他解释十地啊，都是根据十地经论啊，天亲菩萨的十地经论，元魏时代就是南北朝的北魏，元魏时代的菩提留支三藏法师翻译的，解释十地经的论，十地经是佛说的啦。就是这个十地品，华严经十地品论是解释这个十地经，那么造论的人就是天亲菩萨，天亲菩萨造这个十地经论呢、他的解释另外一套。那么古的解释华严经，尤其讲到这个十地品，都要根据这个十地经论来做解释，要根据十地经论做解释啊，是一种很辛苦的事情。怎么说的？菩提留支翻译的十地经论的经文的内容啊，那个经文的文字跟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八十华严的释迦南多法师翻译的这个十地品的这个文字啊，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而不一样，他解释的文字是解的他那个实地经的文字啊，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实地品的文字有些地方是没有办法完全相配合的，因此啊，要把他那边的道理，实地经论里面的道理要配合到这个实地品的内容。那么如果碰到文字不相同、意义不相同的地方啊，一方面要先把实地经论的经的内容先了解，然后啊还有说明他的论的解释，再后面呢、啊、才把配合现在实地品的经文来做解释，要经过四番的手续解释，有的时候解释这一句经彼此文词不同，内容也不同，那么要花着经过四番以上的配合解释啊，才能把这个文字讲通，哦，相当辛苦啊。那么如果我们现在也用这种方式讲的话，我看也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没有看到实地经论，我就是把实地经论的那些文字把它念出来，大家也会听得莫名其妙，因此我现在只有按照现在的实地品的文字解释，不配合那个实地经论，不配合，但是科曼有些地方还要用他的意思，我们不能离古太远了、啊、所以这个明守医生原来他那个实地经论是叫做医侯生，现在我就把它改成写作明守医的生，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文字根本还没讲了啊、哦、那么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小龙。